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七到十六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武力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既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体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则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式，被一切邪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讲尽，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界各岸各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必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激励自己。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各尽其职，彼此相助，爱中建立。我们请谢斌传道为我们正道。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哇，大家坐的还是这么舒服啊，应该往前坐嘛。就很高兴啊，真的回到大家中间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还不认识我啊，也很高兴在这里啊，神设立他的教会在这边啊，在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下啊，神不断把得救的人嫁给他的教会啊。我是最开始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职堂的时候啊，那一个胡传道的前任的传道啊，谢传道，对。那么，就去年呢，九月份回到中国，我因为是在国内信主啊，所以一直有神有感动给我回国来传福音的，所以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啊就正式的回国，那么到现在就刚好是九个月的时间了啊，不长不短的时间，但是心里面一直很挂念大家啊，很想念啊，是因为我们一起患难之中啊，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所以那份的情感呢是很真挚的啊。然后我也把这里弟兄姊妹的一些我们在职堂过程中的一些的事情啊，一些的经验带回去国内啊，其实国内的弟兄姊妹很羡慕的啊。我在国内也有职堂啊，有参加一个分堂的职堂。当我们讲哎，我们职堂的时候，大家弟兄姊妹一开始来祷告，一开始来啊，一起来就是有很多的学习啊，一起来有一些的筹办的时候呢啊，国内的弟兄姊妹很羡慕啊，很羡慕，因为国内的建职堂是怎么样的？国内的职堂是很突然的，今天告诉你下个礼拜就要职堂了，就一脚把你踢出去了。所以当弟兄姊妹去职堂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啊，好像很突然啊，没有做思想准备，也没有各样的装备。然后呢因为教会的教牧人员少，那个点很多嘛，所以呢就不一定每一个堂呢都有一个传道或者是一个牧师在那边，所以大家总是感觉到好像不是很安全啊。在那个时候呢，当我们讲到啊，我们的母堂，当我们职堂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堂的弟兄姊妹啊，包括师班啊，每一天的这样来支持我们啊，牧师这样来讲啊，时候大家觉得啊很羡慕，很羡慕。但是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啊，我们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神的福音在中国大地是传开啊。当我回到自己的母会的时候，发现我的母会呢，原来我是2007年在广州美兴教会信主，那这次回去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们的母会呢，由我4年前离开的时候大概可能是200来个人，现在已经变成600多个人了。那我们原来是在一个租了一个临时的，就是别人酒店的会议室，只是在主日的时候啊才去那里敬拜。 但现在呢，租了一个很大的，就是陆陆续增加面积，可能增加了一个大概到600多平方、700平方的一个，就是在一个商场的里面，啊，一个商场的里面，很大的面积的时候呢，啊，弟兄姊妹呢，就是啊，很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就我们看到福音在中国呢，越来越多的被传扬，然后也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啊，有很大的改变，啊，有很大的改变。国内呢，因为社会保险呢没有咱们这边这么好，啊，所以经常会遇到一些的困难，啊，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所以当有教会啊跟大家一起彼此走过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是更强烈的，啊，那种感觉强烈。哎，我来就先，先从我们家里面，因为咱们是家里人啊，我回去呢就先把我们家的相片跟大家说一下，啊，哎，等一下还没开呢。这是我们回家啊，跟那个公公婆婆一起回梅县的相片。啊，我其实回家呢是一个大工程啊，因为我们大概6年前啊，那个阿梅先来这边定居，我是4年前过来这边啊，住了很久啊。那么就回家呢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后面非常谢谢弟兄姊妹的帮手啊，特别是因为我那边教会弟兄姊妹离我比较近，还有那个和尚。也有些姊妹来帮我打包，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个箱子，然后我们就浩浩荡荡的回家了，啊，把房子车子都处理好，啊，是很感谢神的恩典，不然的话是很大一个工程啊。然后回到国内呢，就一切都很顺利，啊，我们也一家团聚，啊，一家团聚。那个这次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呢，就去到梅县的老家，哈，所以公公婆婆还有我的太太都，他的女儿他们一起向大家问候啊，谢谢大家。这个是帮大女儿去联系学校啊。其实我们回国宣教呢，首先是家庭的安置啊，在教会的侍奉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是要帮孩子联系好他的学校啊。就感谢神呢，就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国际的学校啊，可以给他那么那个学校呢也有一个赞美诗的那样一个乐团啊，他们每天训练的，其实他应该来讲它也是一个隐隐约约的一个隐藏的教会的学校啊，只不过在中国呢啊不太会讲这些，但是他们的乐队所演奏的呢都是赞美诗啊，都是赞美诗。所以他们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就去到广州很多的教堂啊，这是三支教会的大教堂啊，如果去到广州的啊，可能有机会知道它是原来留下的一个大教堂，现在维修过了，很漂亮的啊，在石室啊，就很漂亮的一个教堂，他们就有去演奏赞美诗，一整晚的晚会全部是他们这个学校啊，所以他也有自己的侍奉，也很高兴。然后当回到国内的时候，这边的学校啊，他们原来这边的学校习惯了就是同学们会发起一些的社会的关怀的活动啊，及其呢就把他在这里的学校学到的啊，就也带回去就发起了一个牙膏牙刷的一个 donation。就是当同学们出去出差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妈妈出去酒店里出差的时候呢，就把不用的那些牙膏牙刷带回来，然后大家就收集在一起啊。他那张纸是他啊，这是他打出来的啊，就是 donation 啊，是吧 ？unwanted 是吗？啊，我的英语不好啊，女儿琪琪不太愿意跟我说英语啊，所以就他就收集很多，收集以后呢。他就已经发起这个活动，最后搞差不多回来问我，哎，爸爸，我已经发起了这个活动，我们收集了很多牙膏牙刷，你可不可以找什么人帮我把它给到那些流浪的人？哦，那个时候我就跟其他弟兄姊妹问，原来在我们信主的美兴教会，在5、6年前有一个姊妹，她去另外一个地方创办了一个教会，现在她注册了一个公益机构叫活水泉源公益基金，就很公开的在街头来做帮助的工作，啊，那么在我出发的那一天呢，他们就来把这些牙膏牙刷就带去，他们每个礼拜三，啊，就做这样一个关心。然后那个教会呢，是每个礼拜天呢，是把一些的流浪人呢，就接到自己的教会里面，让他们洗澡，让他们刷牙，让他们那个剪发啊，一些的帮助。虽然他不能每一天解决他们的食宿，但是。他就是在那一两天里面也献出自己的爱心，所以后面 琪琪有参加的这个活动，他也很高兴啊，他也很高兴，很得鼓励的啊。那个弟弟呢就无所谓啊，他反正跟家人在一起啊，去哪里都很高兴，去到那个小区啊，骑，现在学习骑单车啊，很高兴。然后这张呢是去动物园，他也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他就把那个图很认真地研究了一遍啊，这是动物园的那个广州动物园的，他就研究，很有意思。这个呢是他去那个一个教会的要员啊，我们是找了一个教会的要员，他也是住在一个住在一个民宅的里面，有二三十个孩子，是一个韩国的女宣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来办的幼儿园啊。那位的女宣教士很值得人尊重的，她二十几岁就开始在中国传福音，到现在呢啊，她就一生立志独身了啊，一直就是一个人，然后呢收养了三个中国的小朋友啊，就他的那个教会呢是教会和幼儿园是一体的，他既是教会的牧师，他也是那个幼儿园的园长，他们的老师呢都是那个教会的神学生啊，来做一个幼儿园，所以那个幼儿园呢大家就得到老师的关爱，也很有礼貌啊，他就要求孩子们都行韩国的礼仪啊，所以孩子现在学会走到幼儿园就啊那是哟，你看大家鞠躬啊，就是很开心的，一开始哭了一个礼拜，后面呢就很高兴去啊，很高兴去啊。然后这张相片呢是幼儿园呢他们去到那个消防队啊，广州有个消防队，他可以对外的，刚好他有一个孩子的爸爸是那个消防队的那个公务员，他就安排教会幼儿园的大家一起去，他们就在那里玩啊，有张相片这里。这个呢就是请大家继续为我们，当我们回到国的时候，虽然大家好像不是每一天都可以交流到，我一开始呢也比较谨慎，我就把这边的那个微信啊由于是没有打开啊，这个因为其实微信的服务器都在中国啊，我们回去就稍微的有点谨慎，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了，以后还我们还可以经常联系。那无论如何就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这个是我刚要这次回来澳洲的时候前三天吧，突然这个小家伙呢就发烧了啊，发烧了还坚持啊，轻伤不下火线，要看电视啊，所以就在那里看电视，然后我跟他打招呼，他叫爸爸爸爸，就自己只看顾着看电视，就拍了这么一张，就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那么我们家呢就是算是很顺利的安排啊，安顿下来啊，就在广州。那么很开心的呢是在过程中呢可以在国内啊见到老朋友啊，上次很谢谢郑英和黄旭他们呢就抽了两天的时间啊来到广州来看望我们啊，我们就一起在广州玩啊，非常开心的啊，小朋友也很开心。然后呢在国内也见到于平弟兄啊，我们就一起也有两天的畅谈，就很开心的。所以呢我们不晓得还有没有多的机会回来这边看望大家，但是欢迎大家如果到广州啊回到国内有机会从那边兜个弯啊，这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我们就请大家常常与我们联系啊。那么在侍奉的方面呢，因为我一直走前其实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一直有意向有感动呢要往西边去啊，小时候因为在宁夏长大，我是湖南人，爸爸妈妈他们从湖南就去到宁夏这边，所以从小在那边长大，周围有很多回族的朋友，然后又有四年的时间呢是在乌鲁木齐啊，后面我信主包括最后下决心读神学呢跟乌鲁木齐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直想往西边去，但是回到自己的母会呢也看到教会有自己的需要，所以我跟教会就商量可不可以这样来安排，我50%的时间呢在广州在参加教会的侍奉50%的时间呢就去宣教的工厂看看有哪一些的路径途径是可以去传福音的也很感谢主教会接受了我们这样一个请求，那么我就50%的时间呢在广州那么先起先的三个月呢在母会就做那个神学的培训和对外宣教的工作，后面从今年1月份开始呢也去职堂我们其实已经有职的一个堂，但是几年呢它有一些很大的一些的困难，那么我们就去到那个叫东浦的分堂就 然后就有机会把我们 Frankston 大家直谈的过程中那种的见证啊，我们一起做的一些的事情，还有彼此相爱的那样啊一些的精神可以跟他们传递啊，就那个弟兄姊妹真的很羡慕了，他觉得哇你们那个直谈很美好啊，就有机会来分享。然后这些讲到啊，就回去我发现就胖了很快啊，回去胖了很快，可能地沟油营养比较丰富啊，所以就比较丰富，特别夏天的就很胖啊，就好在是冬天回来遮住一下啊，就是反正就是很胖了。然后呢这个是因为那个地方呢就交通反正路比较窄，然后我回到广州的时候呢本来第一时间呢去买部车吧啊，但是呢我借朋友的车开了两天以后呢每一天都很紧张，回到家里感觉死里逃生啊，所以呢就不太敢买车了啊，不太敢买车了，因为确实很危险啊，经常会有人突然间从你面前出现向着你来，就不知道谁走错路啊，所以就后面就不敢。然后也试过去探访的时候，本来为了图快啊借部车去到呢，结果找半个小时都还没有找到停车位啊，所以我们就坐了各种交通工具啊，包括骑单车，也很方便的，就是街边呢它会有那种单车租的出租的啊，就投一点钱呢就可以把它租出来啊，就很好啊。那个教会的同工帮我拍一张，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啊。然后也是今年上半年有一次这个第一次回国参加一个施洗的仪式啊，这位弟兄呢叫李俊啊，这位是他的太太叫乔蜜，是教会很好的同工，但是李俊弟兄呢就在教会出出入入很多年了，就是不肯受洗啊，这次他很好受感动啊，要受洗，受洗的时候呢啊太太最开心了，后面我们就让太太把那个受洗的证书颁发给他啊，他们两个就抱头痛哭啊，他是很开心的。在教会其实最得鼓励的就是看到啊有人在众人面前宣告他接受神是他的救主的那一刻啊，是对我们非常开心的啊，所以我们就希望伟群也早一点哈、啊、是大家认得啊啊，这个是一样的情形啊，旁边罗密姊妹信主很多年了，但是伟群弟兄呢在教会里出出入入这么多年还没有受洗啊，大家 push 他啊，反正因为我明天就走了吧，所以把任务交给大家，认得他啊，伟群弟兄啊，记得啊啊，记得啊，这是一个兄弟教会，我们有去做，就是去帮助啊。刚好他们有一个老妈妈做见证，啊，我就很感人啊，一起来合一个人。这个老妈妈呢，她见证什么呢？她跟我们的那个我的干妈有点像，啊，我说我的干妈啊，去年就是她在教会很多年了，但是呢，她就不是真心信靠主，啊，脾气也很糟糕。但是她那天做的见证呢，就是有一个姊妹呢，20多年陪伴她。20多年没有放弃过跟他接触啊，陪伴他，跟他打交道啊，就是忍受他的脾气。他终于20多年以后啊，信主啊，接受。他说：“我现在脾气还是很差的，以至于我都没有一辈子都结不了婚啊。”但是呢，我很谢谢那个牧者。后面是我们教会创办教会的第一任的牧者啊，那位的姊妹，从大姑娘的时候，他们80年代就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就陪到他一直到可能00几年他才信主的，他把那个过程分享给我们，就很感人的啊，很感人。所以我们不管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无论如何啊，不管他的反应如何，他的脾气如何，我们还是要坚持啊，坚持啊，那个感那个见证是很感人的，就是他在坚持20多年一直不放弃啊。他说我自己都烦了，有一个阶段呢没有人理我，教会人没有哪一个理我的，去到医院，医院的医生问你怎么还没有死，就是他说他脾气很大，把医生都顶烦了，医生竟然说你怎么还没有死啊，就可能是开玩笑还是怎样，但是就是他就形容他的脾气，但是那位姊妹就一直陪着他，一直陪着他啊，一直陪着他啊，就做一个见证啊。那天我就很高兴跟他一起来合影啊，刚好这位那个姑娘呢是我们那个讲所讲的那个姊妹的女儿啊，他也私情。那今天很高兴啊，我在看到慧娟来主礼，还看到 Margaret 来私情，多开心啊，真的是很开心啊。那个 Emily 神赐下 Emily 给我们，神也赐 马格尔特给我们，啊，就很，就是很开心了，啊，那个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其实认识很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啊，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先不讲我们回去以后，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啊，怎么样啊，来建立教会那个过程中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对我很感动的呢，就是我认识了很多在很艰苦的环境之中，他仍然啊很单纯的信靠主来爱弟兄姊妹的人。我第一次去那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啊，第一次去这教会讲道的时候呢，就因为那天坐得很满，啊，坐得很满，啊，我就。就也很高兴，也见到一些的老朋友啊，交到老朋友。后面其实他们告诉我是怎么样呢？说那个教会呢，平时大概有20来个人，是有传道人来讲道的时候，那个同工呢就打电话去原来在这里有聚会的每一家，就打电话请他们来。所以我那天来了，我觉得这个教会很，就是那个房子都已经坐不下了，全部有50多个人。我一直以为他们是这样，然后呢是那个同工。就一个一个打电话请他们来的，他说平时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啊，那就让我很感动啊。就那一个同工，他就很仓促，没有任何的准备，被牧师啊，他说我是被一脚踢出来职堂的啊。但是3年的情况下，也没有哪个传道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啊，他一直坚持在那里啊，这是很叫我感动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因为有50%的时间也去宣教，我现在呢其实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固定的宣教的方式，但是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呢去宁夏，也去到一些相关的地方呢，因为现在我心里想去的一些宣教地方，它都是少数民族的地方，其实直接这样传福音呢，是不是很那个？不是很符合当地的一些的规定的，啊，所以我们就想呢，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更加稳定的待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啊？我们就想可不可以有一些幼儿园的项目啊，或者一些早教的中心，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的项目教育的啊，或者什么样可以接触到人群啊，又跟我们的信仰很吻合的一些的项目在那里。所以我一方面呢，我们去宁夏。去看那个标志呢，是宁夏的一个典型的标志，银川，它有一个叫中阿广场，它是一个星月啊，是一个星月啊，是一个星月，然后有一天经过的时候，看见那里有一个这样宁夏结婚中心，我就第一次看到有个结婚中心这样的机构，所以呢也拍一张，是不是那个还有一个弟兄的见证在里面，是很有意思的啊，然后因为要了解这个关于基督教教育的事情，我们就也去过全国很多的地方来看，我就慢慢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那么回到今天的经文，当我们在一个特别的经历里面，比如回国宣教，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一个的经历。在这个经历里面呢，我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回国宣教的时候呢。慢慢神会把我们的焦点呢慢慢调整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我们会越来越看见神的国度，越来越体会他话语的真实，这个是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了，当我回国的时候，一开始我曾经跟大家有讲到，我回国的时候，我有一个神的话很激励我，就是神的呼召，神的恩赐和选召，在罗马书11章29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罗马书第一章还福音的债这样的心态来回国去宣教，那个我自己觉得，这个心态已经蛮好了，因为你不是抱着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什么什么很大任于斯人的这种的心态去，但其实呢还是有点消极的，只是好像履行一个义务但是回国的过程之中呢，我发现呢神带领我们的眼光越来越积极，当你的眼光从自己可以做什么转向看神的风景的时候，就你看到哇，原来国内的教会它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虽然它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可以看得到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也去到不同的地方，看见好像每一个人都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呢组合成一个神的很大的拼图，很大的拼图，好像看见神的手在其中把大家慢慢配搭起来，每个人都不知道 有别人在做什么，但是当你有机会宣教不同的地方去拜访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是神很大的一个图画啊，一个拼图在你的面前啊，就让你对啊有一些的神的话呢有特别的理解啊。我就选了今天的这个啊，刚才啊郑华姊妹有给我们读过啊，在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到十六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当我自己在国内宣教的历程上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啊自己的收获，是以前我没有看到的啊，我没有看到的。好，我们啊，刚才郑华姊妹已经读过了哈，我就直接来开始。就当我用宣教的历程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段的经文呢，它其实的啊，可以从两个部分，它有两个主要的内容啊。如果刚才大家或者手里有圣经啊，你还可以翻到啊以弗所书四章的七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关于恩赐的啊，恩赐有一些同语义啊，我把它总结成叫恩赐的同语义。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恩赐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怎样来使用。那么啊，四章七节讲了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啊。这一节的经文呢，其实它可以啊有两个方面的理解，是我们要啊可以掌握的。第一个呢，它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我们个人蒙恩呢，原文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的恩赐啊。他宣告了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被赐予的恩赐，那个语态的是一个现在时的，就他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宣告，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是每一个人呢都有神的恩赐啊。这是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人人有恩赐啊。第二个是呢，他的恩赐呢有一个尺寸啊，那个量给个人的恩赐呢其实是个尺寸的意思啊。质疑呢就是讲我们每一个人被赐予的恩赐都是依照基督的恩赐的尺寸啊，他有提到有一个恩赐的尺寸。那么这个尺寸呢在四章十三节啊最尾那一句呢，你会发现呢它大到一个程度呢，它可以达到基督的完全长成的身形的尺寸啊。虽然很拗口，但是意思上是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个恩赐呢尺寸呢是一样的，他最后呢神是期望我们可以达到耶稣他自己道成肉身的那个身形他的尺寸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各不相同，但神给的尺寸是一样这么大的，人人都有，而且一样是这么大的啊，一样是这么大的啊。这个是讲如果我们理解神的恩赐呢啊，第一个啊前面的两个层我们要理解，就是人人都有，第二尺寸是一样的，尺寸是一样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它的内容呢不同啊，只是内容不同啊。在以弗所书这里呢，其实它列了四种的恩赐啊，四种的恩赐。如果和合本的翻译呢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五种啊，因为和合本是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通常把牧师和教师呢就分开来，把它当成两种不同的角色。但其实原文的里面呢，这里从来没有讲职位，也没有讲角色的，他是讲神给的恩赐。但他不是说他设立了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什么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他反而是讲他赐一些人做使徒的恩赐，一些人做先知的恩赐，一些人做传福音的恩赐啊，有一些人呢是做牧师和教师的恩赐。那个恩赐是同一个，他有牧养和教导两个方面，所以叫牧师和教师的恩赐，所以不是职位。但是后面呢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啊，可能天主教的传统下来呢，他慢慢把每一样的东西呢都变成了一个岗位。其实这个是对圣经的误解，神在这里讲的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的恩赐和能力啊，是强调这一点。那么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啊和那个罗马书里面呢，他列举了更多的恩赐 啊，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啊，好像，这个使徒的恩赐、先知的恩赐好像很大，跟我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啊。除了传福音的恩赐，好像有点点关；牧师和教师的恩赐也只是少数人。但其实神给每一个人呢，有很多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在神的心目中呢，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恩赐发展到最后呢，都可以长成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啊，那么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啊，他有讲，除了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之外，他还有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就帮助人和治理事也是神给的恩赐，并且他的恩赐的尺寸，如果你就按照这个方向去发挥，他跟做使徒、做先知的恩赐最后达到的尺寸都是一样的。啊，也包括啊，用智慧的语言、知识的语言来帮助人的啊，有些人门圣灵赐他信心啊，有些人是翻方言、辨别诸灵、说语言，还有一个比如说劝化，原文是邀请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我教导不清楚，我好像也没有很多的金钱啊，比如说，但是呢，他愿意邀请别人。邀请别人，如果你常常在这个恩赐上去使用的话，你最后达到的层次呢，跟一个使徒、一个先知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因此，神讲给我们的是说，每一个人呢都有平等的恩赐，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是神设立恩赐的目的呢都一样，也它的尺寸也都一样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恩赐的时候，就要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啊，虽然在教会里面，事实上好像有一些的岗位，啊，有些人服侍在这个岗位，有些人服侍那岗位，特别好像有一人是做牧师或者教师，好像很特别。但是在经文的里面，他讲的是恩赐，不是讲啊那个职位的啊。啊，这个是经文。啊，那么每一个恩赐呢，神的目的呢，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啊，神帮助我们成长，他。那个原文是讲他赐了这么多恩赐的，他目的呢是为了达到每一个基督徒呢可以胜任某一方面的工作，啊，胜任侍奉的工作，胜任建立神的身体的工作，啊，可以胜任，然后到最后呢，就可以我们众人在整体上都达到在真道上合一，啊，在原文的里面啊，他很强调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它是一个整体。就教会整体每一个人在真道上达到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达到成为成熟的人，达到基督的完全长成的啊那个身形的尺寸啊，这个是当我们看到神给的恩赐啊，他的目的啊，他的那个种类的时候，我们要想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常常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但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啊，实际上我们有时候教会不太愿意讲到这个差异，我们强调啊人人啊，但是其实有差异，但问题就是说那个差异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会有差异？这个经文讲的就是说，其实神给每一个人的内容不同呢，大小是一样的，程度是没有区别的，啊，那么那个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是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把神的这个恩赐使用出来，并且在其中成长，以至于到最后呢，我们可以配合起来啊。啊，那么若我们仔细的来看经文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就发现其实神给的是一个拼图，啊，神给的教会每一个人的恩赐呢，它其实是一个拼图的概念，啊，拼图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然后呢，它的样子和形状不一样，内容是不同的，但是它的尺寸是相同的，然后最后是为了一个完成一幅画啊，装在一个盒子里的，啊，其实神给的恩赐呢是一个拼图的概念，不是金字塔，啊，不是有些人恩赐比较多，有些人。他就在金字塔的上面，好像教皇代表所有人，有些人的恩赐比较少，就在最下面。那这段经文呢，讲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恩赐，但是形状不一样， 人人有恩赐啊，恩赐皆不同，它其实就是一个拼图的概念。那么当我们人生在世还没有被神得着的时候，我们的情况呢是这样啊，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呢是一个被丢失的啊那一个拼图。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跟别人的联系是什么啊。只有当神把我们找回来的时候，我们才慢慢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这个作用呢是可以配合的啊。这是啊第一个的图像。那么因为我可能是那一块一堆拼图中的一块，所以我神给我的恩赐呢其实就是他给我的呼召，他给我有什么方面的感动，我邀请人呢，我教导啊，我传福音呢，他给什么样的感动，我给什么样的恩赐给我，那个就是他对我的呼召啊。就神给的恩赐，神给的能力，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啊。那么也要求我们，因为神心目中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相同的啊程度的，所以他要求我们呢要在主里面成长啊，成长。好像拼图呢，它每一块呢如果是同一盒的话啊，我其实我想到这个的时候还是啊还要谢谢我儿子啊。我儿子很喜欢玩拼图，他呢有一次买了两盒拼图，但是他很贪心呢，他就两盒都打开了，然后就混在一起。那两盒的尺寸其实都一样的啊，但是是两个不同的画面，但是呢因为两盒混在一起呢就再也合不到一起去了啊。所以我一直心里面对那个形象呢有一个理解啊。后面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哎，发现很好的说明，就是用拼图了啊，用拼图了。那么拼图呢，如果形状上大家可以配合，但是尺寸上不可以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按照神给他的恩赐，他就一直操练一直操练，他的信心和爱心越来越多。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就越来越他就拒绝成长。不是说他不可以配搭，是他的尺寸跟人家好像就有点差错了啊。所以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是整体上都要成长，每一个人啊不能忽略自己的责任。不是说只有那个教会的牧师传道或者是那个同工需要追求属灵的生命，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面对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然后呢在那个恩赐上成长啊。那么每一块石头啊，假定我们每个人是一块石头啊，如果我们是为了建一个金字塔的话呢，其实不如铺在地下，每一块石头连接起来，那个神的国度的面积是远远超过一个金字塔的占地面积的啊。所以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呢，其实我们跟每一个肢体啊，不管他信主或有没有信主，其实每一个人在神的手里面其实都是一块的拼图，它是平等的啊，平等的。教会并不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它是一个人人互相衔接的平铺在地上一直到地极的那样一个美丽的图画啊。那么第二部分呢，使用恩赐的方法论呢，就是以爱配搭的啊，就是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假定我知道我是一个拼图，我愿意跟人家配搭，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真的能够连接到一起呢啊，这个是一个新的考验啊，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跟别人搭在一起啊。是以弗所书这里讲呢，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靠着基督用爱来连接啊，用爱来连接，其实是用和平的方式啊来做正确的事情啊。当我们方向正确的时候，我愿意跟人连接的时候，你还是要用一个和平的方式啊，就是说做正确的事啊，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点啊，在那个国内的时候，大家那个中层干部跟那个高级干部之间，大家有个分工啊，高层干部是管方向的，就决定哪些事情是正确的事，然后中层干部是执行的，他就我用正确的方法来做那一件事啊。但圣经里面这里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要用爱的方法啊来做事啊。我们先对那个经文字面有些的理解啊，然后我们讲一些例子啊，我们就来帮助我们啊。 就是我要愿意把我那自己那一块拼图拿出来，对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拼图的话，我们手里都有一块。这第一个考验呢，是你愿不愿意把你那一块拿出来。第二个呢，你拿出来的时候呢，愿不愿意用一个大家都和爱的方式来把它拼到一起，来把它拼到一起，以至于慢慢的成型。那么第一个呢，就它有很多困难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能独善其身。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的属灵生命好就行了，是吧？弟兄姊妹好与坏跟我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这可能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要对付的。因为我们是拼图，拼图呢离开大伙呢自己是没有什么作用的。神叫我们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一个拼图离开别人呢是没有作用的。那这是一个的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就是我愿不愿意跟别人搭起来，而且用一个爱的方法。在国内呢，因为教会呢是比较缺乏正规的圣经的学习。甚至我们的传道人。我也以前跟大家开过玩笑，就是当我比如说我2008年2010年那个时候想读神学，假如我不是神安排在这里发现真的有神学院可以读的话，有可能我感动了，在国内我已经开始侍奉了，侍奉一段时间就自学成才，然后又被案例为牧师。国内很多情形就是这样，其实大家原来对圣经的认识差不多了，但是只是我是一个全职的人，然后我就专门做这件事情，做到一个程度了，我就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变成牧师了，是吧？但其实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呢有很大的功课是要补的是要补的。那么这个反映在教会治理的过程中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的问题在里面形成一些的传统我举个例子在我们的同工里面我们的干事呢他的婆婆因为这个位干事姊妹呢准备要生孩子了，然后她婆婆来照顾她。那婆婆呢是在海南的教会里聚会，她非常非常敬虔，也非常非常遵守实践，特别是很反感那个拜偶像，我们都知道不能拜偶像但是她是怎么样做法呢？当婆婆来到这家里的时候，她先把家里来一个大清扫，就所有有偶像的这个图像呢雕像呢就是小朋友的小天使的她都把它丢了，这些都是偶像嘛严格来讲也真的算是偶像然后把自己家里清洗了一遍那个儿子跟儿媳妇那肯定是婆婆要怎样是吧，婆婆是很敬虔的，最主要前提是这样，所以你不能违拗她。然后呢她去朋友家拜访的时候也把弟兄姊妹的家也扫出了一遍，把你们家里的一看一个东西告诉你这是偶像，很大的罪。那你一听那你为了姊妹的爱心的缘故你也把它丢了是吧。然后呢当这个姊妹她就准备要生孩子了吧就很多弟兄姊妹呢就送了很多的小衣服这样过来，那衣服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小动物有一个什么羊牛的图案，她这也是偶像，她把这个衣服呢就拿去把它烧了就说常常呢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很公义很正确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呢不和平的理由，当我认为我对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些不是用爱的方式来。那你是这样的话呢变成什么样呢？本来他是个很敬虔爱主的人，也很想传福音，但是人人见了他呢都敬而远之，对吧虽然家里已经被清理过了，但是恐防不彻底是吧，又被他再来说一遍这个是一个例子是我们碰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个姊妹就很郁闷她常常觉得她跟婆婆在一起呢自惭形秽到一个程度了，就愿意离她远一点因为婆婆她圣经很熟，从你头到脚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挑出毛病是吧。那这个就是有公义无和平有公义无和平你发挥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一个爱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的那么回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看到因为很多不同的人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那么当我回到九月份回到国的时候呢，就刚好我们的神学院的徐老师他带着两个同学啊，就我们之前已经沟通好啊，我们要做一个9天的培训，大概我负责前面的2天，然后老师呢负责其中的5天，然后另外两个同学呢负责其中的2天，我们把教材啊这些都已经预先沟通好了。那我们就在国内的汇合，我在广州接了他们呢，就一起去到培训的地方。那么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接待的弟兄呢接了我们以后呢，就先安顿我们住下，我们是4个男士啊，那么安顿我们住下，他找一个小旅馆，叫小旅馆呢他开了1间房，然后里面是2张床啊，虽然是比较大的那种啊，但是呢我们4个人去了以后呢，就心里有点埋怨啊，有点面面相觑啊，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有睡过通铺啊，再大了以后就没有这4个大男人睡2张床了，就感觉有点别扭，然后呢心里就有点埋怨了啊，但是呢又不好得罪那个弟兄，就想的是哎，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再开1间就好了。那么等我们把东西都摆完了以后呢，弟兄就带我们到那个学习的地方哦，原来那个是一个弟兄的家啊，一个弟兄的家，他那几天呢那个主人呢带着他的小儿子还有他的老人家呢，他就缩在1间房子里面，然后另外的房子呢就是堆了很多的被褥，是来的27个学员之中啊，原来他们是有10多个省份啊来的27个学员，特别是一些联系到农村家庭教会的聚会点的，竟然这27个学员呢可以联系到1500个聚会点哦，是很大的范围的。那么除了姊妹以外啊，所有的弟兄呢都在那家打地铺，平时就是睡在地下啊，晚上睡在地下，第二天白天的时候把铺盖卷起来，把桌子搬出来，就变成了客室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主啊，就是你在宣教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些你觉得你很可以的，但是去到那个地方你发现你离得很远的东西啊，弟兄姊妹其实他已经很尊重你，把最好的给你了，他们自己就睡在那个地铺的那里，但是你还觉得其实为什么接待好像不算很好，是吧？所以后面我们看到那个情形以后呢，我们就试一下那9天呢，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过来了啊，也都过来了啊，其实也很好。所以那件事情呢就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什么叫各尽其职啊，什么叫各尽其职，那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把最好的给你，也帮助我们呢就把我们自己啊可以准备的啊能够拿给他们，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啊，你就会发现总有一些你认为你很好但其实你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啊。然后那么教会里面呢也会发生一些的其实苦难呢啊，虽然是基督徒他也会遇到的一些的困难啊，一些的困难啊。那么我们有一个例子呢是这个小朋友啊，他啊，这其实他不是一个弟兄，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的同事的朋友啊。那个同事呢因为离得很远，我们教会在广州嘛，他就拜托我们呢去安慰一下，去看望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是白血病，他其实只有2-3岁啊，但已经诊断出来是白血病。白血病呢就他的血小板很少，因为他一定要骨髓移植，如果没有骨髓移植呢，他的骨髓呢已经不能造血了，他就要不断的输血啊。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呢，其实知道他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就回来跟弟兄姊妹来发动啊，大家去轮流持续的去献血啊，去献血。那么就遇到一个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这边怎么样啊，在大陆呢献血呢原来其实很多人去的，但是后面出现了郭美美事件以后呢，很多人就不去了。为什么呢？他们发现一件事，义务献血的人呢是义务，但是血站呢是收钱的啊。当这些人把他的血献到血站，他把他检查合格以后储存起来以后，医院要来用血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跟那个患者收钱的。那么这就是给很多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正让我们觉得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怀着爱心去做事情，但是呢它的规定呢现在是这样 啊，中间有一些的环节呢是要去跟他们收钱的，啊，那么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就是很多社会上的原来现学的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就不去了，不去了。但是教会呢有一个不同的思考，啊，我们就跟大家商量，啊，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自愿的，但是就看我们怎么做这个决定。我们知道，我们义务献血以后，这个血呢是被很多人中间加了一些的东西啊，甚至于盈利的。但是我们还要不要献呢？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所做的这一点点的是我可以做到的，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它总是会去到啊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帮助某一个人。中间那个人所做的事情，有可能上帝会去啊改变他。但是今天我们要决定的呢，不是他做了以后，他做好以后我们才做这件事情，而是我力所能及的时候，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啊，这个也是一个各尽其职的例子。当我们手有行善的力量的时候，周围环境可能很不配合，有可能我这个行善的力量被人认为是傻啊，认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决定，我要不要就按着自己的本心，按着神所喜悦的，我就去很傻的去做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后面提了一个口号啊，叫做明知故傻，明知故傻啊。教会有时候感动人的力量不在于精明，而在于我们就是知道是这样，但我仍然去做我可以做的那一部分啊。我可以，我不可能影响全社会，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能控制的那一部分啊。我们也认为这个也叫各尽其职啊，这个是我可以做的那一部分啊。旁边那个弟兄呢，我们已经为他筹集一些资金了，做那个换肾啊，他可能要做一个换肾的手术，大概费用要40多万啊。现在我们也是按照各尽其职的原则，我们就跟他聊啊，第一你因为做换肾的手术实际是很危险的啊，医生跟他讲过以后，我就说这个第一个决定呢是你要负自己来决定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换肾的手术。那么如果你决定了做换肾的手术，那我们就按各尽其职来筹集这笔的经费。那么一个是你的家庭在不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况下，你可以负责多少啊，负责多少啊。那个弟兄呢，他其实是家里是是做那个菜市场啊，就是一个卖菜的小贩，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就小小有一个数，我们跟其他弟兄有报告就可以了。但是他说我可以负责5万块哦，就很，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数了对他来讲。然后呢那个社保呢是可以负责其中的5万块，那么就是10万块。然后呢我们就跟其他弟兄姊妹讲我们呢也来奉献，大概就是奉献5万块。那么剩下的25万块呢，我们去透过一个公益的基金来为他筹集也是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其实整个教会的那个系统来筹集那么就这样呢，每一个人呢可以尽自己一点点的力量然后把这件事情完成也是一个各尽其责的一个例子。那这是一个宁夏的一个家庭教会宁夏的一个家庭教会，他呢是一个医生在90年代的时候是美国的医生来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主了。那么那个医生呢就开始来建立一个小小的教会有儿童主日学有成人主日学等等那么到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呢，那些儿童主日学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那么他们就考大学呢去到银川，然后呢他们也建立一个教会。那这个时候呢没有人牧养他们就很希望那位杨妈妈来继续牧养他们。但是他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了，他的先生呢是那个医院的院长是那个地区的政协的副主席对我们来讲就是个厅级干部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医生。当那些弟兄姊妹有提这个愿望的时候呢，他也有很挣扎，就到底他要不要去因为那个地方对我们西北的有时候对教会呢还是一个很边缘化的认识，他把这个教会呢认为是一些这个 不说地富反坏右吧啊，就是那种残疾人士啊，有需要的人啊，一些反正就是很智障啊，他经常这样想事情，把教会呢就很边缘化，很不理解啊。他离开医院的那个岗位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真的是癫狂了啊。但是啊，我们去到的时候呢，他已经做了决定，他就出来了牧养那个教会。他觉得也是他各尽其职啊，是他尽自己的职分啊。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讲的那个宁夏结婚中心嘛啊。那结婚中心呢，是一个投资单位来办的啊。他呢就把民政局啊、结婚登记、离婚登记呢都请来，放在那个建筑物里面，然后之后围绕着那个民政局的这个登记、婚姻登记呢，就把什么婚纱摄影啊，把这个什么。这个被褥啊，凡是跟婚姻有关的事情，他都把它集中在一起，啊，所以叫结婚中心。那我那天去，因为有一个弟兄在其中啊，一个那个婚姻，辅导的那里来啊服侍的啊，我那天就去探访他们，都很有意思。你看啊，他因为那个是一层楼吧啊，所以我照两张相片啊，因为这边呢是离婚登记，这边是结婚登记。啊，左边是离婚，右边是结婚，中间是婚姻家庭辅导室，啊，反正已经比较人性化了。我记得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呢，就很反感，因为我这头结婚呢，那边就在离婚，就在隔壁的，这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人性化的，让我们感觉到很不愉快啊。现在好一点点了，中间加了一个小小婚姻家庭辅导室，这个办公室呢，就是民政局现在提供的。他请那个弟兄，他是做婚姻辅导的，原来他是一个搞科学的，在美国信主以后了，就回国以后在家庭教在那个三自教会服侍但是不知道他讲的内容有哪些方面违规啊，后面呢就是自治区下一个文件给他，不许他再讲道了，所以他也很挫败。但是他后面想，其实我还可以有另外的方法可以来服侍神的，他就去考一个婚姻辅导师的一个证书，考了一个二级证，然后呢就去辅导，然后也开办了这样一个机构，以至于帮助了很多的人，最后就整个社会呢都很接受。那么民政局呢开这样一个小小辅导室的时候呢，就邀请他去做义工他们就在那里呢帮助那些来离婚的人我去到的时候呢，他也很繁忙，因为他劝和了三对来离婚的，反正暂时那天就不离婚了然后就他就联系他们，这里出去以后呢，他就带他们到他的那个婚姻辅导机构来，慢慢再去辅导他们，慢慢再去辅导他们帮助他们其中很多人也信主了这个他也觉得是自己是各尽其职然后这个是一个企业这个是一个企业我们就看到这里他是他的宿舍楼，职工的宿舍楼，他是按照圣灵的果子的那个名字给他命名的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个玩具生产的公司，大概有四万多员工，全部生产的力高，这些全部是百分之百出口的，在国内看不到他们的产品。但是呢，它的两个投资者呢都是基督徒两个老板都是基督徒原来其实还有一个股东，但是那个人不是基督徒，就不同意他们在教在那个企业里面呢，就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投资很多去做这个一些企业关怀的事情，后面他们就把他的股份买下来慢慢就是大家一起有一个意向呢，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心理辅导室他在每一个厂区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地方，里面可以有一个小的礼堂，其实可以做教堂的有敬拜的那些好像这样的这个是设施然后呢就有一个可以来谈心的地方那么他们是香港人呢，就从香港请了11个牧者，还有一些的教会比较资深的那个同工一些的弟兄姊妹呢来帮手做恳谈做心理的协谈所以那一年呢，当富士康11连跳的时候，就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有印象就是在深圳富士康的厂区有很多那个职工就连续的跳楼自杀的。11连跳的时候呢，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很紧张，怕再出现同样的事情。 那他们就去派人呢，严防死守呢，去到每一个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里面，去蹲点，去督促他们要怎么样关心职工。来到这个企业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们没有发生一例这样的事情，不是说他工资很高，但是他的企业文化很好。后面发现原来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一早呢就在这个企业文化里面呢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做的，因为这些的东西呢，如果是有在国内投资，可能咱们那个朱弟兄他们就知道，他们所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外国公司来审核过的，就你每一个成本花多少钱，甚至运输的物料从码头到你的公司是多少公里，他们都核得很清楚的。你额外的成本呢是不能进入公司的生产成本的，所以花这些钱呢都要老板自己掏钱出来做的。但是那两个老板呢，他就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他觉得这是他各尽其职的那一部分，是他各尽其职的那一部分。我再讲一个对我很有鼓励的，这个可能有些弟兄上个礼拜有去，有些没有，我还是讲一讲。那照片上呢，这一家人呢是我的神学院的老师。许金亮老师，这是师母和他的两个儿子，去年呢他们有去国内探访我们，我们就在教会照一张相片，这位是那位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这位是我的宣教学的老师钟老师，钟老师。那么我们在神学院呢有三年半的学习，大家有很深的感情，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合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那去年十月份我在国内就是广州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组织的神学的培训，他是有一位外国来的邓英善博士来跟大家讲课。讲课的时候呢，我就坐在那里，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隐隐约觉得这位老师他的形象动作呢跟我的那个徐老师有点像，就是一晃的一个念头就过去了，一晃而过。然后中午课休的时候呢，就大家有机会聊起来有朋友介绍就说这是谢传道是从那个墨尔本神学院回来的，他马上问我，你认不认识许静浪？我说他是我的老师，是对我属灵生命有很大影响的一位。他说他是我的学生，他就是许老师在香港的时候在教会他办了一个查经班，他用那个查经班呢培养许老师，最后徐老师呢很羡慕他的属灵生命，问清楚他是在达拉斯神学院读的，他也去报同样的一个学校，现在在墨尔本做我们神学院的新约做那个希腊文的老师。然后我竟然呢是在国内碰见那一位影响他去读神学的他的老师那天我心里呢是很惊讶的除了对这个老师的这种的敬佩之外，我是好像看到神的那一幅图画，他是这么来准备他的一代一代的仆人，他这样来准备。而且我是很感谢，因为你回国你才在那个场景里面可以遇到他才有这样一个偶遇，让你知道原来神的准备是早在几十年前就在准备这件事。那天我的感觉呢是很激动的所以后面我们一家人呢就请我们算是徒孙了是吧徒孙嘛，就请师爷吃个饭是很高兴的是很高兴的我们服侍之中呢有很多感情在里面的不是只有那个道理其实很多我们的感情情感在里面的是很好的这位呢是钟老师的老师，我去到厦门的时候也碰到他偶遇，也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听说你是从墨尔本回来，他就问你认识钟吴美玲吗？我说我认识，是我们宣教所的老师。他说他是杨庆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写很多文章是他。他在国内他退休了已经，但是70、80岁了还在国内做宣教的工作，那么又是我们钟老师的老师那天真的是哈利路亚的哈利路亚的，是很巧，刚好我去到那一天呢他也在那个教会，在厦门的教会培训让我觉得其实回去呢是很值得的如果我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情，我都觉得是很值得的 我回来就很高兴地跟女儿讲，常常我们要讨论我们到底回国值不值得啊，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啊，我们就来讨论。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要发生一件在我们的身上，先不要讲我们回国到底有没有帮助到别人，其实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很值得的啊，因为它首先帮助了我们自己啊。还有一次也是很巧的啊，因为我们一直想说在宁夏能不能做一个基督教的幼儿园，所以我们就去一些的机构来参观。那么我听说呢北京啊有一个机构，它是培养幼儿园的老师的啊，基督徒的幼儿园的老师的，所以我们就去啊北京去参观啊。那个去到北京的时候呢，那个机构的负责人呢告诉我啊，我要去拜访的地方呢啊是在离北京更远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一天呢我就要在北京住一晚。住一晚呢，他讲明天早晨6:30的时候，我们高中部啊，他是教会的学校的高中部有一个晨祷，你愿不愿意来参加？啊，那天早上我们就啊去参加，很高兴，啊，一看到那些孩子吧，啊，这些都是16、17岁的孩子，啊，他们当中国的其他的小朋友可能都还在睡梦之中的时候，他们每一天6:30都起来祷告了，啊，起来祷告了，然后祷告的时候呢，老师讲了一个事项。啊，因为我那天呢是就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呢，所以校长呢就安排一个学生带我去，悄悄地找一个角落坐下来。那么就听到祷告的时候，老师讲一个讲一件事，就说我们为12月份我们因为有个经济的缺口，我们为这个经济缺口来祷告啊，希望神有一个供应给我们啊。后面听到那个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想了一下。啊，就可以有机会奉献一个数啊，大概我想了一个数字在我的心里面。那么中午的时候，我就问那个负责人啊，你们的需要到底是多少？他讲的那个数字呢，跟我想的数字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那件事情呢，也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就当我们有机会这样来接触参与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真的是互相为预备的。我在想他有没有将来有机会提供一位的老师给我去去宁夏去做这样一个项目。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原来有一个需要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参与的真的是互相为预备互相为预备所以我就再次跟大家讲我们回国的时候自己的那个感觉，就好像在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过程中他所经历的，他听到一个呼召那个呼召呢他可能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明白，就好像我们一家人回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要回国那个大方向，但是回去具体到底要做什么呢还要慢慢去摸索但是我们也回去，然后呢在那个过程之中呢慢慢看见很多神的预备神的手的工作给自己很大的一个鼓励，就好像亚伯拉罕他走过3天的路程，把孩子献在那个坛上，把刀举起来的时候，他发现神原来早已预备他的羔羊在那里所以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是我们走上去的时候才看得见的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神肯定有预备，但是你可能看不见的要走上去才看见，以至于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个感恩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9个月的时间里面我慢慢自己的心情呢就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愉快了因为我就好像一个我们中国人喜欢去欧洲旅游是吧，经常讲什么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了景点呢就猛拍照对吧，那个是那个旅游呢就好像赶工作一样那么可能原来我们想的回国宣教好像也是这样，好像是忙忙碌碌做什么事情，但是最真实的呢是在那个过程中欣赏神所赐的美丽的风景认识一些为主做见证的人，很忠心的人类似于好像戴季宗牧师那一家人，他5代人为中国服侍所以我们回来是希望可以当面跟他有一个感谢的那样一些人其实还有很多在中国我们可以结识的是对自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重点呢从怎么样拍摄那张相片 转移到，即使我错过了那个相片，但是我没有错过那个风景，那个风景在我的心里面啊，谁也拿不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六节的经文里面看到，你宣告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内容不同但是尺寸相同的恩赐，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你的儿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可以胜任你神国侍奉的人，成为一个在爱中可以建立你身体的人。天父，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给自己再一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就是我们是在你的小家里面其中一块的拼图，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寸，自己的形状，神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是为了我们可以配搭起来，可以在这里带出一个爱的见证，以至于神的国度就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家里面可以很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以至于众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就可以归荣耀给你。天父，我们就求你继续地使用以弗所书这样来鼓励我们，无论我们是在这里或是在远方，你都用你的话，你自己圣灵的同在陪伴我们，以至于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因为我们永远都连于你的缘故。求你亲自就来祝福你所设立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位在这里愿意来渴慕你话语的人，也赐我们力量将 Frankston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福音未得之处都赐给我们，让更多的人因为你所设立的教会，他们的生命被翻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